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欢迎回到故弄玄虚，我是 D 嫂，
我是 DK。
今天我们又来到人客来做，
是的，我们今天请到袁爱妃的老公，可以这样说吗？
是啊。是配偶栏上面的老公，没有错，
对，没错。
老鱼，让我们欢迎老鱼。啪啪啪啪啪啪，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老鱼。我目前正在做的事情，有在经营自己的自媒体，然后是一个很新的新手，可能2年左右这样。那在这之前，我是在做拍片工作，拍摄电视广告，然后负责的是演员选角。然后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参与第一次的Podcast 录音。
对，因为这算是一个机缘啊，我们是网友认识嘛，老实说。
对，就像你们当初认识也是网友是，然后我跟我太太认识也是网友。
哦，是这样子吗？
就是网友跟网友变成朋友的
过程。既然你都提到这点，我就不得不问了。你跟袁爱妃是怎么认识的？
以前有一个现在还没有那么多 APP 那种交友，之前有像无名小站那个东西。嗯，对，然后我就在看到，应该是我朋友传了这个女生给我，然后说她很漂亮，然后我就看，确实很漂亮。因为那个相簿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写网志，就像日记的概念这样。
无名小站嘛。
对对，无名小站。对，我怕很多人听不懂，所以我就想用一个代号这样。
无名小站
其实就是无名小站。
我们年代都知道。
Okay, 那我们都知道。
你没有碰过吗？
有。
对，就是其实就是无名小站，然后他那个网志可以写日记，然后我就看他在写日记的过程，就是发现他如果遇到很不喜欢的事情，他就直接开骂这样子。就是跟我看到他
的人，
对，跟我看到他的样子不太一样，看起来不是这样，但是他其实看到不爽事就直接开骂，甚至可以有出口这种。
哦，
对，
想不到哎，
太酷了，
对，
然后觉得这太有意思了。但是我觉得哦，这个人我也不认识，就是网友。我以前也很不敢，就是说哦，我对这个人有意思，我就是去主动表达，我反正就在那边偷偷观察。然后我刚刚是有讲脏话吗？
没有
没事没事，
还有
然后呢，就是观察很久很久之后，也不敢就是去留言。然后直到可能好几个月之后，我就看他留了一个网志，好像很伤心，就朋友就鼓励我说去留言，对，然后就留说哦你还好吗？那时候开始之后是很紧张，但是就开始有一些留言上的互动，然后到后来互换通讯软体，开始偶尔聊天，其实就是网友认识的过程，这样也持续了可能1-2年，才真的有一次大家出来碰个面子。
所以那时候爱妃她是已经大学生了没吗？
她已经出道了吗？
那时候她即将要进入大学，那时候她还是学生。那时候我们都是大学快毕业的附近，可能就是刚准备要进入社会，然后她也准备要进入演艺工作，所以算是接近学生时代要进入社会的时候我们认识的。
所以那时候她不算艺人就对了。
不算，还没有，是算是学生时候认识。
嗯，所以两个人开始越来越密集的那个因素是什么？
说你有记得第一次见面那种情况？
火花
哇，这个好久以前，回顾一下。
跟你说，那你们第一次见面应该也是有那种很刺激跟很紧张，就那种就是明天
见面了，
对，就是明天了，
兴奋，就是明天，高兴，
竟然约到了这样。
是，
對，有记得非常清楚，就是我们是约在公馆捷运站准备要去九份，然后我可能前一天就知道说天啊，明天终于可以跟这个人见面，然后非常紧张，睡不太着，然后很早就起来准备啊，弄然后非常兴奋，然后开车去的路上就是在超速的边缘，可是其实没有必要超速，你就已经提早出门，你干嘛超速？就是因为之前是想说这个女生我一看到我就觉得哦真的很喜欢，然后这样的人如果其实可以当个朋友，我就觉得不错吧，就是我就觉得 OK 了，没关系，就当朋友我也觉得很开心。那既然我们可以约出去第一次正式约会，就
更开心，
怎么可能？
是梦吗？
对，怎么可能？所以去的过程到碰面就觉得哇靠，这太，然后就一整天都很尴尬的。因为就是 可能你跟一个觉得要特别这样的人，你就会特别觉得哦，我等一下讲什么不好或是什么会不会说错话，
我觉得要谨慎一点。
对，就其实一整天都很尴尬，就是有点不知道讲什么这样，然后他也很尴尬，就大家都很尴尬这样，然后他又很客气很难说，然后我又很尴尬又不知道讲什么，然后他又很客气，然后一整天就是在那个尴尬中度过。
啊，是这样哦，
非常尴尬，尴尬到不行，就不知道要讲什么。
所以没有聊什么深入的话题，
有是有暧昧的火花，
没有没有，第一天
都没有，
就超不熟啊。讲一讲，就是某个人会突然就是句点这样，就沉默，沉默就对，那就那走一走这样，有一搭没一搭，然后就是很尴尬这样。
可是通常这样不会继续交往下去，就还是有一个突破点吧。
但是这个那个正式约会之后，因为我在那时候在彰化念书，然后他已经在台北哦，因为我后来。大学毕业之后我又在彰化把研究所继续去念嘛，然后等于说他在台北工作在彰化念书，然后后来我们就是有一点就是远距离，其实就是网友本来就没有怎么样，然后后来他就交男朋友了，我就知道说哦，他交男朋友就是可能不到距离吧还是什么，然后中间就是又有一两年就没什么联络，等于说我们是先透过网友认识的，然后我就哇结果他交男朋友了，然后
所以你知道他交男朋友那一刻你有没有觉得小伤心想说我有花一些心思在你身上你没有看到吗，这样那种感觉。
那时候我觉得其实我有跟他告白，就是其实当时有告白，但是他事后跟我说没有，我觉得你就是在开玩笑啊什么的。
所以你 IG Reels 那些是真实的我以为你一直在 say 结果不是，是真实的，就是你是这样子追到袁爱飞。
应该说你说我们现在拍 Reels 那些东西吗应该说我们拍 Reels 那些东西是我有给一个人设，就是一个比较油条的人，但其实我在追他的过程并不是这样，个人很不喜欢那么油条感觉的人，就是那个人设的人我个人不喜欢，但我可以用演的方式让他觉得这人蛮讨厌的，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样对，那其实我追他的过程是他觉得我没有要很认真，然后其实我后来想想可能是因为我表达很不明确，就是保持一点距离，然后他觉得说可能没有很认真吧，他就找男朋友，就是很伤心啊，非常伤心
而且他应该也很多人追吧，老实说
据他说还好
还好，
但真实情况要问他本人有机会
一代保留
再找他聊聊，
因为毕竟那时候他也出道然后又长那么漂亮一定是
我帮老于讲一下话，
怎么样？
我觉得老于也算是俊美的，
对
啊，
谢谢爸妈功劳，跟我没什么关系，
又高又帅啊，
我必须得说就是有点高富帅感觉，
就是这样的，
可能没有高可能有，其他两个我考我想一下
你没有想过要进演艺圈吗？
我在拍广告工作人员拍片之前我是有去试过模特儿的事情，
对，我觉得你应该有
资格，
难耶，直接就是尝试个几年就觉得要放弃了，就是
发生什么事情
太难了，他其实有很多很专业的成分在里面，然后很多科班出来的更专业的人，如果简单讲就是说我后来发现这事情可能你努力的部分可能 30% 左右，大概有70左右是机运，那就看你能不能在这个地方这样一直去耕耘下去，
不是说努力就有用就对了，
好像在这个地方不一定，
所以你是过了几年之后才觉得我要放弃，
大概五年左右，
五年
就是接近30，想说不行我要找份比较稳定的事情，
五年蛮长的
对，
所以五年你都很煎熬，
很煎熬，
然后有一餐没一餐这样
yes 失眠那一种，转幕后去拍片去做 casting，
怎么转？这个一定要有个介绍吗？还是有个契机吧？
契机，因为我们去 audition 的时候都看很多 casting 嘛，然后我就觉得casting 好像蛮好玩，如果有一天没办法继续这样接案表演是不是可以做这个，然后就刚好有个我之前的师傅就说我现在缺个助理，不然你来试看看，就从小助理开始学这样，
所以你也是有兴趣，主要是有兴趣，
有兴趣，我对拍片是有兴趣的，
但是你不想要做幕前，
其实我转幕后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其实做幕后其实也蛮爽，
就是你比较可以胜任啊，老实说应该是这样，
就做也蛮开心的。
好，那之后开始做了幕后工作，什么事情让你有成就感？
我到30岁转幕后之后做了又大概8-9年、到现在到去年我把工作室收掉，是不是跳太快？
不会，
所以题目是你说什么成就感吗还是什么？
没有啦，我还是想把话题拉回来
对啊，我怎么直接跳到第二题去，
怎么
第一题
跳到工作了
我们都是这样跳一跳去，不好
意思，可以聊一下跳回去
啦，我们喜欢听这个比较八卦的东西啦
可以
好不好？你发现袁爱飞交男朋友了，那我们又分开了好久好久，那之后又怎么把这条线拉回来？
后来我又就是又再等候了一下，保持联络。可是人家交男朋友，你也不可能一直骚扰。
对，就是
你
默默关心，
很偶尔，很偶尔。他比如说，你看到他又发了一个什么贴文，不好心情还是什么的，你会小关心一下。你不会每天因为人家有男朋友，你这样其实是骚扰人家。 所以其实就是默默观察跟关心，然后就这样又过了一两年吧。然后有一天他就跟我说，欸，他们分手了。他说，
你那时候
机会来了，
真的有机长吗？哇，
终于
来来来了。
等一下我有问题，所以你这一两年也都没有对象吗？
有，但是没有那个对象，你一看就觉得就是他，我要瞬间忘掉
哦。
然后就是他，
你还是惦记着袁爱妃，
嗯，就是心里面就是一直在想想这个。那中间我是没有交女朋友，因为其实在彰化念书，其实虽然研究所课也没有压力很大，但其实那个地方很单纯的一个地方，其实 你没有什么太多娱乐或是交友机会，嗯，
就同学而已。
我念工科全部都男生班，嗯，都是大家在那边做研究，嗯，下课就是去运动，这样，
所以没有什么异性朋友就对了，
几乎是没有，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全班都男生啊。
哦，
对啊。
好，
那你得知袁爱妃分手以后，嗯，所以就展开了一波攻势，嗯，是吗？
对，他分手之后他就突然说，哎，你好像这两个礼拜生日，然后他就突然说他有准备生日礼物要一个给我，就说那下礼拜我们来碰面这样。
你没有很惊讶说他还记得你生日吗？
对啊，吓烂欸。想说，哦，欸，什么意思？怎么还记得我生日？
已经一段时间没联络还是这样，嗯，
这女儿在交男朋友然后还记得我生日。这女
的搞什
么？对啊，是在那边搞一些什么小手
段。是在节目讲袁爱妃的坏话。
没有啦，
然后呢，然后呢，
这他应该也无法否认吧。然后
是是，
反正我就是想说，好，这次真的一定要很认真的去跟他告白，嗯，就是可能前一次他觉得说我在开玩笑，所以这一次他我又可以好好的去表达我的心意嘛。那天好像我们去士林夜市吧，因为他很爱逛夜市，我们逛完之后，然后后来送他回家的时候，我就在他家楼下就是好好的很认真的在跟他表达我的心意，很认真的重新的告白，这样
就说我们可以交往吗？
其实那个过程是他下了我摩托车之后他要准备上楼，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是冒出一句话，我就说那在这之前我们都没有任何的肢体接触，连手都没有碰过，我就突然讲说，你可以借我抱一下嘛，这样。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会有这个灵感，反正我就突然就冒出这句话，
你就讲出口了。
不对，不是想好，就很突然说，他竟然说，好啊，
就抱啊，
然后就抱了。所以其实不没有一个什么，是先抱完之后，然后借我抱的时候好像抱的蛮紧的。就對不是
记得
抱那紧，就是觉得说可能是很不真实吧，还是什么的。
哦，你觉得是场梦是不是？
对，我觉得很不真实。然后好抱完之后，然后我们就分开之后冷静之后，我就开始好好跟他讲说，其实我想要是很认真的交往这样。然后说，嗯，不要
啊，你得到的答案是不要。
他好像对他觉得说，对他其实是拒绝的。我就说好，那我们旁边坐，就旁边有那种公园那种板凳。我说那我们坐一下，就开始就是好好聊说，哎，为什么
不要
这样的。然后反正事后很多年之后，他跟我说没有，那时候你跟我告白之后就在旁边坐在那边一直炉啊什么的。然后说我有炉吗？我们不是好好的讨论这件事情吗？你后来也就是答应了，
对啊，
对，所以
你们俩认知是不同的，在当下那一刻。
对啊，还是他觉得说抱抱是国际礼仪还是什么的，就是没什么。反正我就觉得说抱完应该告白可以交往的，他说没有啊，就是不好吧什么之类的，
就是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说我们是男女朋友。
对，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反正后来他又说好吧，他到最后他可能有一点勉为其难，好吧，那就先交往看看这样。
哦，他还是答应。
对，但不是那种说好啊，就是那种好啊，那就交往看，
就气话嘛，
可能类似
这种
试试看。对对对 对, 對, 對，是这样子开始交往。
应该就真的很开心的吧？
非常开心，
然后就开始投入这段感情，
很用力的投入。然后当天晚上是很兴奋，然后睡不着觉那种。交往了大概十个月左右，一直吵架。当然有热恋啊，热恋，然后加一直激烈的吵架，然后十个月后就分手，然后去当兵。
所以这是磨合期的吵架，
还中间还有一次分手。
对，对，这次
OK
分了之后去当兵，然后我们就之后就经历大概八九年，就是没有联络这样。到九年后，有一个朋友突然联系上我，然后就聊到当时，因为他算是我们三个人的共同朋友，就聊到袁爱妃，突然就说那不然大家吃个饭，反正过了那么多年，大家应该。
没事，
没什么，就吃个饭，对，然后又开始联络上了。
所以当时候你们在吵架的时候，到底在吵什么？
哇，鸡毛蒜皮，
年轻人的吵架吗？
那种很小的事情，
就是磨合期，
生闷气那种，就小事没有观察到，然后彼此生闷气，然后就可以变得很大
的
事情。
因为就我看的那个访谈的影片，还是你们自己做的影片，就是说你们去曼谷吵架嘛。
哦，那个是最严重的一个，
对对，那应该是分手关键，对不对？
就是那一次吵完之后就分手。
这真的是完整的分手，
就那次回来然后就分开，一直到九年后才会碰到面。对，哦，对对对，
所以你之后真的就走不出来。
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分开的那几个月确实是很糟糕的一个状态，
因为还要当兵，
就是对， 那个糟糕状态是我们有想过说，我原来失恋是可以真的什么都不想吃，嗯，然后你就是真的吃不下，可是你又不能真的不吃，因为那时候住家里，如果你每天不吃饭的话，爸妈看到会觉得说啊你是怎样，
对，
所以你会硬吃给家里面的人看，让他们放心一点点，可是家人也知道你根本吃不下，所以就在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你睡不好，然后吃不下东西，然后你要假装吃点东西给大家看，然后再回到房间就很惨，
装没事、啊，
装没事。可是其实大家都看得出来你有事，就是很有事啊。
你真的很爱他哎、欸，我必须说，就是我听到这一段经验的话，
对，而且那时候很有一个印象是说，有一段时间大概我觉得至少一个月，就是会每天都梦到我们和好了
哦，因为太渴望和好，
了
对，
我们复合了。
可是你醒过来那一刻，
哇
哇哇，
爆哭吗？
没有讲对了，对对，
因为那个梦太真实了。
对，
你醒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啊，
是一场空，
没有这么真实的梦。就是在那段时间，梦到的梦就是跟真的一样，和好了，我们和好，没事了。
所以爱妃之前你交往过的人，真的都没有让你有这么激烈的
哇
心情吗？我这
哇，那些前女友如果听到的话，
我们都很欢迎前男友、前女友来听，
你都来私讯我这样，
不是因为我们都会问来宾这个问题。
没有，我们今天都是效果啦，
效果啦，
就是因为为了要录这，我就是必须说太太这样子，
对，
都是做梦的，请说。
你说在那之前交往的对象都没有像这么深刻吗？
对啊，
确实，
真的假的？
对，
不可以骗人哦。
没有，真的就是。比较像是谈恋爱，然后没有到这么深刻的这种爱的感觉
哦。
对，但是喜欢是有的。
对，
你说爱到说你自己会甚至去改变一些自己本来的生活习、
嗯、
对形态或是逻辑思考、嗯、倒没有，
真的是爱妃让你变成
这样。对、哦、很奇
妙。好，那这个九年来碰到之后那一刻呢，
对，
发生什么？
重逢以后又怎么重新交往？
一定有个火花。
对啊，
当时就是觉得看到一个很熟悉的朋友，然后觉得哎、欸，好像彼此都没有什么太多变化。
没有尴尬吗？当下
有
尴尬，有尴尬，
也是有尴尬，一定会尴尬的、啊。你九年完全没联络，而且是前男友前女友碰面，
对，
是蛮尴尬的。但是好在中间还有一个朋友，所以我们就大家就是朋友的关系，然后三四个人聊聊天吃饭。后来我也没有特别觉得说哦，我们会再发展，就只是想说哎、欸，这么奇妙，我们竟然又联络上了。然后那段时间就我们很自然而然就很常约出去吃饭。很常交流彼此生活，可能因为以前已经交往过，所以大概都还那个熟悉度有在，所以很快的又很熟，我们都彼此单纯分享现况这样。甚至他有分享说哦，他最近喜欢一个男生怎样的，他跟我讲哎、啊，你觉得以男生的角度这样子是怎么样、
哦、
我说、嗯、他应该想玩玩吧。
可是这个就是
你这个说法，
这是李律师内容而已。你看你还一直否认，
不是、
啊、是真的，就是因为我看你的律师、欸、那个感觉就是默默的守候在学姐旁边。
对、啊、
但其实真实生活是这样子，没有错、欸、
你没有在做人设。
对啊，
可能有一些加油添醋啊，但可能也
有
很多是
会有效果，
自己的感觉去那个 对,
對自己的感觉去延伸，而且是放大延伸。
对
对对
对，然后因为他就聊到说他喜欢的男生，最近有喜欢男生，然后我就觉得、嗯、你的就没有很认真啊。没有，我是真的这么觉得，没有私心，很纯粹，就以男生的角度，这男的就是没有很认真，他就也没有跟你说什么，然后就开始碰你，就是要碰你的身体什么、哦、就是以男生的感觉，好像当时那个男生好像也有女朋友
哦。
那我想说你有女朋友，然后你还对一个新认识的女生那边好像想要干嘛，我就觉得哎、
嗯
欸，你这就不认真啊，
对
对,
对, 对，
这个不行的、啊。然后就聊到，然后他就说，那你最近有喜欢的人吗？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说有，我觉得我现在喜欢你这样。
哇，
就是变成一个随着年纪增加都觉得有时候有些事情可能要就是把握一下，对，就是不要像以前那样拖拖拉拉的，就直接说没有，我就现在喜欢你这样。
你这是在演偶像剧哎、欸，
不是，
你要写成脚本。
当时真的是、
欸、阿 Q
把这个脚本抄一下，
不是
爱情偶像剧。
我当时是真的这么觉得，因为中间会觉得说好像错过很多事情这样子，
不想再错过。
那个时间点，我们刚好一起看了一部电影叫《La La Land》。
哦，
他们不就是男女主角有段时间交往，可是因为事情都分开很久，很多年后相遇，其实大家是两个世界的人、嗯、那我就觉得
跟你们像，
这处境有点像。
事情的发生它有时候不是纯巧合，
对，
就这个电影是不是在告诉我对不对？
是
吧，
你说冥冥之中就对了。
所以我觉得、欸、不行不行，如果我再不那个的话，是不是我可能又会错过什么，所以我就很直接告白，然后他又吓到了这样，他说
想说这人烦不烦啊，
怎么九年后又来一次啊？
对，
到底是真的假的？他有没有质疑你？
他可能想说我不是跟你说我现在喜欢的人有那么突然。
对，
他就是觉得说我们已经就是交往过了，不行，所以分开。过了九年后
还是不行，
应该还是不行吧，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啊、哦、为什么？就他觉得已经试过了，我们可能就不适合交往。 但是我觉得说可能我们过了很多年彼此成长了，有些东西不一样，我觉得是可以再试看看，这样就是又要试看看一直要试看看，一直在试，他试几次啊？
但是他答应了嘛？
后来他觉得说好，也没有什么不行，因为他觉得我也很熟悉的人，就不用花很多时间重新认识一个人，所以我们就又试着交往看看，然后就
一拍即合。
没有哎、欸，其实后来中间到结婚前有一段时间又感觉快分开了。
为什么？
但是可能有些观念，比如说婚姻的观念，或是一些生活的，或是金钱消费，其实很多地方都大家都还是很不一样，因为来自不同家庭，所以很多地方是需要磨合的。我们中间其实还是有一些纷争，然后就考虑说是不是其实我们真的很不适合。但我就觉得不行，我要坚持下去，我不能。
等一下你坚持下去一定有个理由啊，
就他很爱袁爱飞啊，我听起来就是这样啊，
没有别的理由，就是爱。
就对，就是我喜欢他这个，然后我要可以让这事情朝着那个方向努力去，
非他不可，
去走入婚姻这样子，
一定要。
当时是这样想，
所以你有坚持下来。
结婚前又快要分开，但是我就是好蛮，我们冷静一下，然后彼此那个。
所以你们吵架的频率是很高的，
很高，非常高，很常吵，就是很小事都可以
吵。那婚后应该就没有了吧？
就是慢慢想，
因为已经磨合了，
对对对，经过几年磨合，会真的会变少。
所以现在都 OK 吧？
现在很好啊。很好啊，破音这样，
他能说不好吗？
没有，我在关心他。
很棒。
我想要问一下求婚的过程。
哦，对对对，
对是谁、
哦、求婚？
你有 say 一个仪式感吗？
我们没有哎，因为他有跟我暗示说，他觉得在如果很多人的情况下，他会觉得很尴尬。
跟他一样，
真的哈、哦，
真的，对他不喜欢就是求婚，
我觉得好可怕、欸，
最好提前告知了。你提前
告知、
所以最好是什么没什么人的地方，或
就不要讲啊，
默默的这样，
就自己去规划登记这样就好了。
你们也是低调型的，
对你跟阿飞一样，因为他也是这样警告我，就说你最好不要在什么餐厅或者很多人、
啊，
然后嫁给他，他说千万不要，
真的会发火，
对，
嫁给他，
他不要这种。
可是好像蛮多女生喜欢这一种。
对啊，
大部分
这是个性，
这没有对错，
没有没有对错，是价值观的。
所以他跟你这样讲，你就真的没做。其实你本来有打算要做，
没有，我想说，
本来请5000个人这样，
像松了一口气。
哦，是哦，
没有啦，应该说可以弄一个这样的，其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记忆点。
对，
但既然他就是很不喜欢，那我就好我知道了。不是买钻戒，我们是买那个项，其实也是钻戒，只是它变成一个项链。他说钻戒戴不到，项链偶尔会用到，就变成钻石是在那个项链上。所以我已经买好之后，就放在房间，然后想说。到底要怎么办？然后就有一天就想说，哎、欸，今天的日期好像蛮好记的，然后就早上
1月1号
520之类的吗？
1月1号吧，1月1号就是这种1月1号一大早，然后起来，然后就他好像要刷牙还干嘛，然后就去拿。其实我们就是很简单的，没有那种想象的那种。
你就拿给他说结婚这样子哦，没有，
我就拿给他，然后说，哎、欸、啊之类的，就是很简单，
听起来很
尴尬，要嫁给我吗？什么之类的，也没有什么。
他的反应是什么？
小白说：“哦，好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很平静的对话。”
你知道你形容的爱妃整个人都很钝的、欸，
很冷，对不对？
对、啊，我明明镜头看不是这样子啊。
镜头在的时候，他会比较活泼
哦。他私底下是比较
文静的人，比较冷静一点。
对，我听起来就是他都会想一下才回答，对不对？他不会马上回答你的问题。
对，对他其实是比较慢的人、哦，就私底下比较慢，然后比较。平一点、不会像镜头上看到这么活泼
哦，因为那是他的工作
这么高亢。对，
好，所以那时候他已经是艺人身份了，
是，
然后你是在做选角工作，
对，拍片幕后，
对，所以你们其实还是有些重叠到吗？
我们不会在工作上真的遇到，但是我们算是同一个圈子，所以可以了解彼此工作，就是我可以知道他为什么拍戏好几天消失，
可以理解，
完全可以理解、
所以那些都不会引起你们吵架，
不会，
什么相处上什么这么少时间啊都不会。
哎，我必须问一个问题，就如果我跟一个女艺人交往，那这个女艺人她如果拍偶像剧，势必有一些吻戏，请问你会不会有一点吃醋之类的？
亲密戏？
对，
当然会啊，
当然会，
那怎么办？
哎，你很诚实哎、欸，通常大家都会回答不会啊，
那
这
是
她
的工
作啊。
你问我感觉，我就是诚实说会，一定会，怎么可能不会？对，又回到你说，就是这是他的工作，就没有办法。
是，
对，所以你就是只能试着去理解，但不会因为这事情去跟他
吵架。
对啊，哎，你怎么？可是那就是剧本写的、啊，那我他也没办法、啊，他不是写剧本的人，所以就是会。
心里会吃醋，但是 嘴里不会跟他吵架。
对，就是有一个方式可以让他调节掉，就是说你可以理解这个事情，就不会全然的就觉得哦，好不舒服、哦、这样。
还是说他拿到脚本那一刻，他都会回来跟你讨论说，哎、欸，老于，我跟你讲哦，我这一段可能会跟谁谁谁拍亲密戏，那你 OK 吗？
他
会事先告知
吗？有没有这样子？
倒还好哎、欸，他不会特别去强调这件事，但是如果有这个情况，他也会让我知道。我偶尔会帮他对词、
哦，
所以我会看到那些内容。
嗯，所以真的成品播出来的时候，你有在看吗？
没有。你说那一些那种段落就不看了，
就是他那一段
看
就真的不看。
对啊，就是没有什么好看的、啊，有什么好看？
因为
真的，你真的很诚实，
我会跳过啊，
会生气，
我很喜欢你，
就是会不舒服啊，但。你说完全没感觉，怎么可能？就算知道是演的，那就是很靠近啊，抱起来什么？怎么可能你会没感觉？
那好，那一部分跳掉，其实他有没有看正常的片段？
哦、会，
就只有那段跳掉。
对对对。但是因为我去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聊聊你的工作怎么样更好，哪边不好，是以一个这样讨论的，
同事间的讨论感觉，但是那段就不讨论。
不要再讲那段。
对。
就是不讨论，
对啊，但是很难避免啦，就是拍戏一定会碰到、
啊
嗯。
好，那我们回到婚姻这一段，所以你们讨论到决定要结婚是有一个老于我们可以决定结婚了这种过程嘛？这一定有个也是有个契机。
当时是我们有讨论到说，好像我们都没有特别觉得说什么时候到了应该要步入婚姻，其实我们都没有这个想法。那个时候好像遇到身边朋友陆续就结婚这样，然后我们就开始想到这件事，就开始讨论。并不是说我们有设定说大概几岁要结婚，而是说看到身边很多人有在结婚，然后我们就去思考这件事说，哎、欸，其实我们好像可以考虑这件事情，因为目前开始有比较稳定，可以试着往下一步发展這樣。
所以家里有催婚吗？当时
没有，
你们家跟他们家
都还好，
哦，都没有，
没有特别。
哎、欸，那我问一个问题，就是婚前跟婚后，你觉得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只是一个文字上的登记嘛，法律上的登记，
还是说变成住在一起？
我觉得像很多国家他们好像的人他们不一定会结婚，
对，
但是他们的关系其实甚至超越婚姻的紧密度，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也是比较偏向这种，就是说其实婚姻不一定说你们办了这个手续之后你们就一定会真的比较好，
嗯，
对，因为如果真的要分开，其实你结婚的其实还是会分开，
嗯，
当时为什么好像就觉得大家都有做这件事，然后这样子好像我们双方的心态会更稳定下来，身份证上都写了，对，就会多一层这种更确定彼此的关系，然后会觉得更像家人的感觉。我没有觉得说结了婚就一定会你们会更好或什么，我觉得不一定。
嗯，嗯，
对，因为很多人没结婚关系也是非常好。
哦，对啊，
对，我是这样的想法。当时他的妈妈好像有讲过说，如果他也不是催婚，他是有提议说，如果你们就是真的又要再重新交往这，因为他有看到我们重新交往，因为其实十年前的交往我也就认识他妈妈了，然后他又看到我们要重新交往，就有说，如果你们现在大概三十几岁又要再重新交往，是不是就应该要考虑更认真的事情，比如说婚姻这件事，嗯，所以我们才说，欸，对，其实意思就是说，如果真的要再交往，那就是认真的思考结婚后彼此适不适合，以后生活要怎么过，就都要去思考未来这些事情，對，
嗯，所以一切都很顺利，之后就
婚后就都还 OK,
都 OK
磨合的状况比较好。
我看你们蛮常出国玩，你们是有一个居住的地点，
旅居嘛？
对吗？你们还是就是到处去玩，
有固定的地方住，还是你的规划是什么？
我们的规划是，我从以前就一直想要，可能学生时代就想说，欸，如果可以以后有一个时间可以到不同的城市短暂待一个时间，比如说一个月这种，然后觉得应该很酷吧，感觉跟旅游有点不一样，你就待在那边，然后因为你不敢，所以你不会一直要去跑行程，你可以随便找个地方坐下来发呆一个下午，那个气氛我觉得应该蛮酷的，
就随性一点。
对，然后后来就跟艾菲讨论说，他也觉得这样不错，这几年开始实行这个事情。那所以我们通常去一个城市可能会抓可能7到10天，可能找 Airbnb 或什么的，然后就待，然后可能会找有厨房那种，因为你要待的时间比较长，你可以去买菜回来简单做一下，比较像生活的感觉，但是跟真正在当地生活应该还是不一样，因为毕竟没有在那边工作嘛。
对
对，
所以艾菲的工作会影响吗？因为毕竟工作都会在台湾，这样他不是要特别安排，
会要跟工作错开，但是他应该说我们到现在这两三年的心境比较变成说，哎，有些事情一直很想做，好像也不能整天就是 hold 在那边等工作来，所以我们就会去把比重稍微调整一下，就是说，哦，这事情是我们一直想做的，就算我们出国这段时间有可能有些工作会跑掉，但是还是得这么做，因为没办法，
嗯，
你想要在这个时间点把一些事情做到
就很棒，
你就是得去
享受生活。哎，
对啊，
现在是有一点点这种感觉。
你去过这么多国家，你有没有什么国家是你印象最深刻，就你觉得融入到当地，哎，你觉得那个生活状态是舒服的？
我会觉得澳洲的一些地方还不错，我是前两年第一次去那地方嘛，然后很快就感受到他们的当地人呢，对于生活还有工作家庭的比重跟亚洲人，尤其台湾可能韩国日本的比例是很不一样的。可能因为人口拥挤各种关系，所以大家把工作赚钱放得很前面，比重很高，之后才是家人亲人关系或是自己的生活。但他们是反过来，他们把工作放在最后，对，你就感觉到天还没黑就要打烊要走了，因为他回家要陪家人，大家都是这样。然后天还没黑，就是中午就路边坐来开喝，哇，生活耶，这样
好chill哦，
很chill啊。啊，他可能就是觉得他们资源可能也比较丰沛吧，所以不需要那么，我猜可能是这样。
所以是澳洲，
澳洲不错。
那你印象最差应该就是行李箱那个国家吧？
这个
这连新闻报道都报了、欸、
结果尖锐的问题是你问出了
这尖锐吗？这个新闻报道都有、欸、
德国汉莎航空
对
啊。
因为这是事实啊，没有
他们不会听，没关系。
你有什么那个、
啊？对，
你怎么知道不会传到很多人的耳朵里去？
就谈一下你那次的经验，就纯粹你的经验谈。那其实是觉得很不舒服，对不对？整个行李箱抗给，
对，消失哎、欸，消失哎、欸，因为没有遇过，所以第一次遇到超级紧张、嗯。就你在等那个行李那边，在那边转的时候，就是没有你的行李。
大家都走光了，
对，
多少圈都没有，
就没人了，都空了，就是没有你行李出来。然后想说。我是要再有点耐心吗？还是要去催了？到后面真的没有出来，我们就去问那个行李遗失中心，然后他就说：“哦，那就没有来啊。”
就是很敷衍，
因为我们第一次很紧张、嗯，我的行李，然后他说就没有来啊，
冷淡，
留下你的资料吧。然后我们就那怎么、啊、什么时候会来啊什么的？我已经在查了，
哦、
我已经在查了。
哦、了解，
就他的很平静，然后就可能每天处理几百个这种人，游客来都是说，我就不见了这样，他觉得烦死了，平静一点好吗？
你们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这很正常，每天都这种事情，你不要这样那么大惊小怪。确实，我们有点大惊小怪，对，因为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送了他一些很不错的东西，刚好放在里面，然后遗失也很麻烦，有很多个人用品，还有他的隐形眼镜跟眼镜都放在里面，所以如果今天晚上或未来一两天这些消失。他会是看不到的，但他近视1000度，各种很大的问题都会发生。这样，服务人员就跟我们说，可能在前一个地方，因为我们是从
哦，你是转机，
我们从德国一个城市柏林要飞到慕尼黑，再从慕尼黑要回台湾，所以他说还掉在柏林，隔天早上我们从慕尼黑就要飞台湾了，所以我们就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可以等行李。他说我找到了，还在柏林，你们回饭店等吧，这样子，可能明天早上就来了吧，可能。可能
就是回台湾的时间已经定好了，
对
啊，这个是没办法、啊，
压力很大哎、欸
啊，
你就觉得说这行李，然后我们就开始上网查，然后很多人都说哦，这德国汉莎航空都是这样啊，然后
都是未知数，
对，你最后可能如果没有把行李追回来，就消失了，你的行李就消失了，
哦，
对，所以我们就更紧张，后来就决定隔天一大早去追那个行李，然后追，就是我们很积极的去追那个遗失中心，然后最后有一个大叔就说，好，现在这个行李可能在。因为他们行李会统一集中到一个地方，
对，
要准备上飞机的地方，就是一个行李中心。他说可能在那边，我现在给你一个通行证，可是你们两个人整一个进去，那时候飞机还有半小时多起飞。他说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你现在就是去那地方，这通行证，然后待会怎么走，你就是进去之后，然后叭叭叭叭叭叭叭，
叫你自己走。
对，然后只有一个人去，因为这样通行只能让一个人这样特殊通关，而且飞机要飞了。
对，
他说整一个人去，然后说好好来啊来啊，然后就一个人这样冲进去，然后一进去之后一打开。我们的行李箱正在里面欸、
啊、
他就是静静躺在那，
对，然后轮子掉一颗就是已经被摔烂了，
对 对，
就在那边 哦，很感动，
气死
啊，但也非常感动，就是说哇，这样追终于会追出来，
对对对，然后也来得及上飞机，
对，然后我就很帅把他这样拿过来，然后就说、啊、冲回去，然后去邀功，这样说、欸、你看我把你行李收回来了，
加分，
对、啊、
加分、
欸、加分了吧，
我找的，
对啊，
我找的，
然后就快点弄一弄，然后准备上飞机，很惊魂、哦、非常惊魂，
所以那次应该算是最不好的经验嘛，出国以来
当下的那个心情是不好的、嗯、但其实事后回想起来它会是记忆度最高的，如果很平顺然后玩得很开心不一定记得住
哦，对，
反而是那种旅行过程你们应该知道，
对，
大吵架或是发生一件很呛的事情、嗯、后来回想起来就变超好笑，对，要不要讲一个
啊？我们吗？
不可能出去玩没有遇到 都是很平顺跟开心，不可能。
我随便都可以讲两个，
随便讲一个，就是现在回想起来会比较觉得其实蛮好笑的。
哎、欸，老于厉害哦，把问题丢回来。
啊，就是说 DK 本身不太能走路，就是他走不久。
为什么？
他有点介于扁平足跟没有扁平足，但是他有当兵的，而且他当两次兵。
就我体检是没问题，但我的确脚我觉得不是很，
他的脚板真的长得很
脚底板有
怪啦。
对啊，
老实说就是这样。然后所以他走不久，他大概我记得我们这个去年去东京迪士尼，你也知道迪士尼这种事情就是会很开心的心情嘛。然后你会想说啊，这就是童话世界啊，毕竟也不是说很常去。然后我就说好，那我们那天就是要早上，因为迪士尼不是都要先等开门，然后再等开门进去之后又要排队嘛，一直排一直排。然后我们在进去的那一刻，他开始说为什么要排队？我说哈，进去就是要排队啊，请问一下哪里有什么不对？他说那就开门再来就好了、啊，有什么好排队？
在讲我塞信的一个，
哎，不是要讲这个吗？
不是讲这个。
好, 好，那我们进去之后。九点十点都还 OK， 到十一点不是要吃中饭，然后那边的餐你也知道都是小朋友，然后都很多人又要排队，他只要一排队脸臭，而且我还排好早上是陆地晚上是海洋，我自己觉得这样很顺，结果大概就是十二点上一点的那刻我们进了一个餐厅，然后那个餐厅是要自己夹肉的，那个牛排是冷的，然后他就吃到之后他就很生气，他说排这么久还这么难吃，我要回家，然后我就说你冷静点好不好，我们在东京、欸、
我可以打个岔吗？他有这么激动吗？
有，
没有没有，
就这么激动？
不是不是，老
有家有天助吗？
没有，
应该有一点吧。
对对，有有有有，
应该是有点半开玩笑，然后当然也有点感觉，但是没有全然就说怎么了，
没有错没有错，
对吧，应该
我们做 IG Reels 也是有一点啊，镜头在录的时候我们
会夸张
一
点
放大
一
些情绪，
是是，
那包括我们在录 Podcast 也会啦，嗯，对啊，那当然是有点放大啦、
哎、啊，讲完了没？那我就继续咯。问号哎、欸，你知道你现在国外吗？就不能忍耐吗？
超派人生了，超派人生，
所以这巨婴的由来之一是不是？
对对 对, 對、哦，就是他一定要休息。那我说好，你先休息，那我们等一下回饭店 OK 吗？我很像正在照顾一个婴儿、嗯，你 OK 吗？
我把话题拉回来，就我赞同老于说的，就是那种深度旅游，我在那个当地，然后是没有任何行程的压迫下去感受这个国家的文化。如果说把那个行程摆很紧的话，我就会觉得哇哇，等一下玩玩陆地，好，接下来要玩玩海洋，我就觉得很累、嗯。那干脆我们回到东京的饭店，然后去游一下、嗯，我会觉得比较好。
了解，所以你们出国的时候的行程都会先排好吗？就是说，比如说这七天。第二、第三，
没有，其实没有。
迪士尼那一天，
谢谢你哦，自己在那边
合理吧？
慢活啊，
老于你站在我这边，
慢活，慢活，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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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不要再拉一个人了，就是这样，
慢活啦。
所以你说记忆点就是这样啊，就是我只记得啊，东京迪士尼你在塞信得，然后过两天去宫崎骏，哇，好开心哦，走很慢哦，啊，这边好漂亮，那边拍个照，
为什么那边人比较少吗？还是怎么样？
没有，一样很多人，
一样很多
人，而且宫崎骏是要预约的，
可以理解啊，因为我也是很。不喜欢排队，因为说大家都不喜欢排队、嗯、
对啊
对
对，
但有些特殊地方就是得排，
对
对，
就没办法。
但是你现在在旅居外面，你也会排队吗？
也是尽量不要，
都不要，
尽量不要，可以小排一下。
所以你们也不喜欢人多的地方，
尽量不要。嗯，对啊，
所以就一直在家里。
你们不是也都在家？
是，
对啊，
因为我们的工作一定要
在家，
你们更少出门吧？
对，
就是踏不出去那种。
对，
我们还偶尔会出门一下。
哦，OK， 好，那我们再回到问题。
有没有生小孩规划会不会太敏感、
啊、这可以问吗？小孩的，
对啊，这个太敏感了吧。
不会啊，不会，不会敏感啊。我们目前没有特别说要或不要，不排斥，但也没有说哦，我们一定要生小孩，真的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生。但是如果有一天到我们两个都很确定想要小孩子的时候生不出来了，那就会觉得说哦，那就是我们遇到的事情，就是我们当时就是想过，就是如果你会很怕害怕有一天随着年纪导致不孕的话，那你就当时就要快点想办法生小孩。但是如果过了那么多年你才意识到说我需要生小孩，然后好像才是大家认为的完整家庭的时候，已经不能生了，那就接受，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目前是这样、
嗯、OK OK，
对，那虽然是双方家长都是有在催啦。
我就知道。
哦，原来是这样子哦。
怎么可能不催，我们都快四十了还不催。但因为我们真的也没有很确定说就一定不会生小孩、
哦、
真的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嗯，现在没有特别想生、嗯、对，
所以你还是会一直面临过年被催生小孩，过年要到了，
很常会有问到这样。
嗯，所以你都有一个一套说法，顺其自然，
就是不语啊。你能讲什么？ 就如果你答应了，那你拒绝，可是我又不是要拒绝，就是我还在思考，真的还在思考。再听一次，
请听，
请听，请听，
同理心，
请听，请听。
其实我们跟老鱼的认识是从这个 IG 嘛，那因为其实 IG 老鱼的形象就是一直在追学姐。
对，
这个其实人设还蛮有趣的，然后也看到很多网友很多的
回响
共鸣，会问老鱼一些感情问题，对不对？他会说如果我遇到这种男生，那要怎么面对？你这种问题是不是一直来私讯一直来？
对，很多私讯问我感情问题。
那你都会认真回吗？
我会看情况，因为毕竟大家的情况不同，我不能这样随便乱回答，我怕反而害了他。对，所以我会给他一个很客观的，就是说哦，那如果我是你，我遇到这样我会怎么做，可是我们状况很不一样，所以你就参考就好。我并没有告诉你怎么做，你就听听这样子，
蛮会说话。
我会给他一个很客观的我的、啊、我会怎么做，但是并不代表适合，因为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工作，你们到底什么关系，我都没办法、
啊。有时候观众给的问题，他的背景没有交代的很清楚，所以你没办法客观的去全然的判断、啊。对，
所以追学姐这系列要延伸到民国七年。毕竟我们有在 follow。
等一下，这个可以爆雷吗？
啊，可以讲吗？不可以也没关系、啊、
不可以讲就
剧情的部分可以爆雷。我私下跟你们讲就好。可以吗？私下讲。
好，
不要再公开讲。
没问题，没问题，
公开讲大家不新鲜了，私下说就好。
其实有点像柯南啊，就永远都抓不到那个凶手。对不对？
有一点。
这个如果要去德国的朋友要注意一下这个
德国汉莎航空是不是？
我刚刚已经避开这个航空公司。
没有，就是应该说我们当时是想说就让大家知道的状况、okay. 因为大家要小心某些航空公司、嗯、因为如果你万一行李真的就算搞丢了或是班机怎么了 你会很痛苦，所以你可以避开这航空公司啊，因为就我们遇到了嘛，我先告诉你这家订房网不好、嗯、这个航空公司会出包，那你还是要选择，那你就要心理准备、嗯、所以这一趟欧洲因为遇到这个心理仪式，我就会现在非常建议我自己也建议大家，如果要去欧洲，听说美国也会有点这种状况，虽然大家都说在那种地方心理仪式或 delay 是很正常的事，但我还是觉得相当不正常。为什么这事情会是正常？
对啊，
这不正常的事啊，正常，人家没办法解决嘛，就是去这种地方旅游不便携一定要买好，买齐全一点。对，但这次我们就有，所以他有赔一个5000块什么的
美金吗？
没有没有，台币啦，台币啦、哦、但是如果像在亚洲国家就比较不会有这种状况、哦、就不用特别说一定要买那么齐全，但到那种地方最好还是买一下，
就是欧美的话，
对，欧美还是买一下、嗯、
对、okay
啊、我今天很高兴听到老鱼的一些人生观啊、嗯、尤其是对一个女生锲而不舍，
挚爱，
真的是真爱耶、欸、
你不是也是吗？你们前几天录就是说他第一次见面觉得说哎，没有啊，就朋友，你干嘛？
你真的有在听啊？
只是偷偷做功课，想说要来录音了。
没有，因为我要知道，像张姐那集我有听一下。
哦，真的哦。
因为毕竟我要来，我要知道大家是怎么聊天的节奏跟过程，所以我要知道一下，不然来这边这样乱弄这样好像也不太好。大概要知道一下。
我们的情况跟你们真的不一样，我们没有偶像剧般的剧情跟对白，真的没有，因为我们都是土象星座。哎、欸，老鱼什么星座？
天秤。
哦，你知道天秤座很多人都说是俊男美女吗？
不是渣男吗？
没有渣，
你自己讲。
渣男是双子，
天秤也有啊。什么
天秤不要捉摸不定。
天秤、双子、双鱼这些都蛮渣的。
对，
天秤啊，天秤我啊，我是说我自己啦。
讲自己，但是你没有渣过。你要讲，你要强调这个、
哦。我没有，就是有几个星座射手，就补一个的。
越讲越多。
直接开地图炮，
完蛋完蛋，
杀杀骗，
效果啦，效果，
效果，
你就做
效
果，
节目
效
果，
对啊，对啊，
所以我们就更深一步的认识老鱼，原来真的是一个很幽默的人，而且是深情的，
是
真的。
大家可以去 follow 老鱼的 IG，
对，
然后看一些他旅游的一些状态，然后比如说他的那个 reels， 他是有剧情的，一个连续剧，我觉得很有趣。就是继续追踪下去了。
还有老鱼有开 YouTube 嘛，他有分享一些生活的影片、嗯、对，就是一直持续在更新，对不对？对，就是大家都可以去 follow、
欸、你的 YouTube 拍的很有质感、
啊、真的吗？
对啊，
可能是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放音效或是没有特别讲话，所以很安静，所以我在猜是因为这样。
对，就是沉浸式的，
就只有字幕这样。嗯，所以嗯，谢谢
谢谢谢谢，就以上这些平台都可以看到老鱼一些状态了。
没错没错，那今天就感谢老鱼参加我们的故弄玄虚 Podcast。
是的，那我是 DK，
谢谢，
我是 D 嫂，
我是老鱼，
我们下次见，拜
拜
拜
拜拜拜。
the same street, wave at people we see, yeah, talking out loud of last week's ups and this week's doubts. Love was inconceivable, but since I met you head to toe, I don't wanna waste no time. So pardon this lack of composure. Exactly what my life was, a lover and a friend. Look, can we just skip goodbye? No need to text, wanna roll over, 'cause you're already here close. A lover and a friend. Let the credits roll the end. It's like I finally see all the pieces in the puzzles and the meant to be's. Yeah, yeah. Kinda figured it out, like the sun got its place with the rain and the clouds. If I could go back, tell myself alright, she was the wrong thing, you're gonna be fine, yeah. It was all just living, and now I don't wanna waste no time. So pardon this lack of composure. Exactly what my life ordered, a lover and a friend. Look, can we just skip goodbye? No need to text, wanna roll over, 'cause you're already here closer, a lover and a friend. The credits roll the end.